こんにちは、ナナです。今日はどうだったんですか？大家好，这里是荔枝 FM501345 娜娜在日本，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呢？まずちょっと遅くなりましたが、新年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虽然有点已经一月底了才跟大家说新年快乐，希望大家在2018年然后也是一个、心想事成的一年。皆さん2018年の目標立てましたか？大家有没有为2018年定一个新的目标呢？去年我定的目标基本上一半都没有达成但是还是要定。皆さんは正月、あ、もうすぐ2月正月になるんですけど、皆さん正月どこかに遊びに行くんですかね？马上就要到新年了，大家准备去哪里玩耍呢？私はお正月タイ旅行に行ってきました。在日本的新年，就是元旦的时候，然后去看我微博的朋友应该知道，去泰国旅游，然后觉得还是蛮新鲜蛮有意思的一个国家，以后还想再去。また時間あったらまたタイ旅行の話についてお話し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が、今日は、別のテーマについてお話しします。以后有时间的话，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去泰国旅行的攻略。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一个还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叫做迷信、迷信。中国的迷信、日本的迷信についてです。聊一下中国有什么样的迷信，而在日本有什么迷信。大家比较印象深刻，马上能想出来的中国的迷信有什么呢？例えば中国では、左目がピクピクするとお金が出てきて、右目がピクピクすると、良くないことになるんです。比如说呢，在中国有一个也不迷信嘛，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有这样的说法。还有呢，比如说这个小时候经常被说，如果在屋里面打伞的话，个子就会长不高。家の中で傘をさすと、背が伸びないという迷信があるんですけど。所以呢，在中国，我们也是有非常多这样的迷信。而在一方、日本でもこういった迷信があります。よく似てるのも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例えば、くしゃみをすると誰かに、思われてるっていう言い方が迷信があるんです。比如说呢，在日本有一些和我们一样的迷信，比如说打喷嚏，就是说有人在想你；打一个喷嚏，有人想你；打两个喷嚏，有人骂你；打三个喷嚏，你就要感冒了。这个在日语里面也是有的。那么有什么是和我们不一样的呢？で、禁忌が多く含まれています。在迷信的这样各种各样的说法当中呢，有很多都是关于禁忌 taboo， 说不能做什么，你做这个什么就会做 就会有不好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占非常大的一部分。然后在日语里面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呢日语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迷信，就是说北枕に寝るものではない、北枕に寝るものではない。举第一个例子，就是说不能头不能朝北睡，头不能靠北睡。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说法呢？日本人の葬式では遺体を北枕に寝かせる風俗があり、死んだら北枕というのが多くの人が認識している葬式の常識の一つです。有这样一个说法呢，是因为日本人在办葬礼的时候，今天的话题有点沉重，日本人在办葬礼的时候呢，都会把这个遗体让他的头朝北，朝北就是睡下来，这样一个风俗。所以呢如果你去世，如果死掉的话，就是枕着头是朝北的。所以在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有这样一个关于葬礼的一个常识。
お釈迦様が亡くなった時に頭を北の方角に向けていたことから、仏教において頭を北にして寝ることを北枕と言い、北を枕にして寝るとお釈迦様のところに行けるという考え方が生まれていました。
在佛教当中呢，说这个释迦摩释迦他在去世的时候头是朝北方的，所以呢，佛教里面有说法，就是说，把这个头朝北睡叫北枕。所以如果你朝着北边头朝北睡的话，就可以和这个释迦到达同一个地方。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
で、こういった、風習が始まり、聖者が北を向いて寝るのが縁起が悪い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生者，就不是死者。如果头朝北睡的话，就是一个 engi ga waru， 是一个不太吉祥的吉利的事情。所以作为一个迷信，然后也是被日常生活的中ではし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になってます。在日常生活中是被禁止做的一件事情。
中国の中でもこういう迷信があります。
想查一下，原来其实在中国也是说，如果是死者的话，头是要朝北睡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睡觉的时候头朝北是有益健康的，因为这个地球上的什么磁场呀什么的，说头朝北会比较好。所以，没有什么科学的道理，就是有这样一种说法而已。
で次、2つ目の迷信です、レース車を見たら親指を隠せ。
如果你看到灵车，你还是不要说，如果看到灵车的话，就要把你的大拇指藏起来。这是
すごく有名な迷信で、日本人なら子供のことからこういう経験がある人も少なくないと思われています。
所以呢，很多日本人可能在小时候就会被家长这样就是告知教育说如果你要看到灵车在你面前过的话，你要马上把你的大拇指藏起来。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日本の聖霊崇拝には古くから古代人は親指を自分の霊魂の出入り口とする考えで、死者の汚れが自分の魂に入り込まないように親指を隠したと思われていました。
在日本的这样一个精灵崇拜，就是一个这个宗教这个想法的当中呢，在过去就有这样的说法，说古代人把自己的大拇指，看作是进出自己灵魂的一个出入口，所以呢，他不想让这个死者的这个
污秽到自己的灵魂，所以要挡住这个出入口，所以就要把大拇指藏起来。但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親は大切なので死んだ人に連れて行かれないように、考えた親の命を死者に取られないように、親指が親を意味して親指を隠す禁忌ができたとも言われています。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父母是自己非常重要的人，然后不想让这个死者带走自己的父母，而这个大拇指又被作为是父母的一个象征、所以呢就要把这个大拇指藏起来，就是有各种各样这样的说法。那こうした行動を通じていつまでも身内の死の悲しみに、引きずらずに生きようと考え、日本人は長期にわたって、受け継いできたよりよく生きるために有益なも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所以呢就是要通过这样的行动来、保護自己的家人，有这样的说法。那こういう迷信も、伝統的な知恵を表しています。也是这样一个、代表了一个传统的一个智慧吧，民间的智慧。一般都是没有什么空酒，没有什么根据，没有什么理由，就是有一些还是蛮搞笑的。比如说这个大家可能在动漫里面有看过，シャクリが100回出ると死ぬ，如果你连着打100次嗝的话就会死。有人连续打100个嗝吗？所以也是有这样蛮无厘头的一些说法。もう一つ有名なのは、夜に爪を切ると、夜を爪を切ってはいけない。切ると親の死には目に見えない。啊，都是一些和家人的生死相关的一些话，就是晚上不能剪指甲，如果你晚上剪了指甲，就不能给父母送终，就是有这样一个说法。估计日本人还是蛮相信的吧。最後の例としては。これもアニメの中でよく出てく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茶柱が立つと縁起が良い。如果这个茶柱能够立在这个茶杯里面的话，就代表有一些好事要发生，是一个非常好的吉祥的一个事情。なぜこのような迷信が生まれたでしょう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迷信呢？ある一説では、昔あるお茶の商人が、一番茶の新芽の良いお茶ばかりが売れ、二番茶が売れ残る時代に困っていたそうです。有这样一个说法呢，说在过去有一个贩卖茶叶的一个商人，他就是有一个烦恼，有一个困扰是什么呢？一番茶就是新茶，每年第一次刚出来的第一批的茶，的这个新长出来的芽，这个茶卖得特别好。但是呢，二番茶就是后面出来的这些茶，就是卖得不太好，所以他就是。这个二番茶は成長している分茎が多く混ざってしまうのが特徴です。然后这个二番茶第二批的这个茶呢，就是因为它成长的比第一批茶要成熟一些，但是它有个特征呢，就是里面会有很多的茶茎混在里面。そこでこの商人は、こういった、迷信というか言い方を作りました。茶柱が立つと縁起がいいと二番茶の弱点を逆転にとって、触れ 回ったという話があるようです。这个时候呢，这个商人就说，他利用了这个二番茶的这个弱点，逆に把它做一个特点提出来，就是说，如果他能这个茶柱能站起来的话，就代表一个好的事情要发生，所以就大家会相信这个，就去有了这样一个迷信。もう一つの言い方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茶柱が立つと家の中心をなすものが立つ、良い、あるいは自分の家の大黒柱が立つという連想から一家の繁栄につながると考えられたとも言われています。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这个茶柱如果站起来呢，说明你们家的这个大黑柱，就是支撑整个家的这个中心的一个这个东西呢，就站起来，说明是一个非常好的。所以从这个联想出来，就是说，你们一家都会非常的繁荣，非常的安宁，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迷信。面白いですね。所以日本有像这些各种各样的迷信也是蛮有意思的。まあ、迷信は、禁忌が多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いい迷信もあるんですね。啊，今天举的这几个例子都是一些关于禁忌、タブー的一些迷信。当然也有一些好的迷信，比如说喜鹊来了，喜鹊如果出现了，就会是一个縁起がいい，就会非常吉祥这样的一些迷信。所以呢，就是没有什么根拠，但是你就是なんとなく信じてしまうんですね。就是没有什么根据，但是人还是会不知不觉的去。阿提哈梅，就是说，哎，自己会不会也是，能够就是对应上的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想法。所以呢，如果当然这些迷信呢，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带来什么特别大的，对社会带来特别大的危害，也没有必要去就是非常的严格的去禁止，或者说它已经扎根在这个一般人的生活当中，作为一个按摩器，作为一个按摩之，就是大家已经理所当然的认为就是这样的，所以也是。不是那么轻易能够除掉的一个想法，和你去占卜呀，和什么，这些都是差不多的一个事情。今日の番組の内容は以上でした。今天の节目呢，主要的内容就是以上。皆さんところで雪降ってますか？在大家的家乡，在大家住的地方，有没有开始下雪呢？最近日本也是，我在的地方关西这边也是下非常大的雪，感觉每年天气都不太正常。希望大家能够，体調に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風邪ひかないようにしてください。希望大家能够保暖，不要感冒哟。今日はこれでまた次回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拜拜。
Thank you.